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大家来到旧约读经班。那我们今天要看的是诗歌书的第二部分，第三部分了啊，是那个箴言。因为你之前已经看过那个约伯记跟诗篇是吧？对，那我们今天要看箴言。那开始之前，请我们一起祷告。慈爱父神，我们谢谢你今天早上再次聚集我们众人在这个地方，主啊，对你的话语有所渴慕，主啊，我们也求你来帮助我们，主啊，打开我们的心啊，让我们能够明白晓得主你所要教导给我们的。愿你祝福我们下的时间，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我们今天要看这个箴言啊。那你会看到说我这上面怎么写一到九章，明明今天的进度是到第几章？第十章，对不对？大家应该都有读到第十章嘛。啊，对，那我们今天会先看一到九章，是因为箴言这样子分段呢比较顺啊，就是它有一部分是就是它箴言呢，它有一部分是一开始的那个所谓的序言，然后从那个一到九章比较多在讲智慧，然后接下来会比较多是在讲人生的生活的方式。所以我们今天看的时候，我们会先从那个一到九章先来看。那下一周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再 mention 一点那个第十章的部分。不过大家读经进度还是没有改变，就是下周一样是十一到二十。那我们开始之前，我还是要那个邀请大家，就是请大家都知道说上这个课的基本要求是什么，是吧？对，最主要的呢，我是希望说大家都经文都读了啊，这是读经班，不是查经班哈。那所以有几个特点，就是我们在这边不会非常那个拘泥在一些那个特别的一些 section， 然后好像要去研经，要去把它读得很透彻啊。比较这个课比较多是为大家预备，就是预备一个大方向，那帮助大家就是把那个这些经文呢能够很有规律的把它读过读完了。那我们对圣经呢，如果都读过一次的话，我对圣经有一个全面的认知，全面的了解的话呢，我们接下来去查经其实对我们来说会比较有比较大的帮助。所以请大家务必要读完再来上这个课，如果没有读完的话呢，我都觉得甚至你可以先出去把它读完，读完了之后再进来都还会比较有用。那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有经验过，我也是有那个来，结果自己没有先预备先读好的，那结果我发现这个上这个课没有什么帮助，因为老师在那边讲，可是我不太知道说现在讲的是哪个部分，这个部分跟前面跟后面有什么样相对的关系啊。所以我希望说我们能够就是先把经文读了。今天呢会有发考试卷，然后大家就会很紧张，对不对？但是这考试卷就是要确定说我们就是把经文今天的这个部分都读过了啊。我们等一下再来讲考试的部分，我们先开始，因为今天是第一次看箴言，我们就先把一些那个箴言的一些主要的一些介绍先来讲一下啊。这都是根据王牧师之前的那个旧约读经班啊，他所写的讲义。我本来想说这个应该不用讲，因为大家都有讲义，可是我发现我们并不一定每一个人都有购买讲义，所以我还是在这边就是很快把这些带过。箴言的作者呢，其实最主要就是所罗门啊。我们看到箴言，其实一般人就是会想到说是所罗门所写的著作啊，但其实还有其他的一些作者啊。这当中呢有一些人呢，那个牧师把他归类为智慧人，因为他可能是若干人，不是只有一个两个三个啊，他就是有这么几个呢，所以那个什么牧师就把他归类于智慧人，就是在那个时代列王时代的时候呢，有这个所谓的智慧人，他们所说的话语呢能够教导民众百姓生活。我们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可以来翻一下列王记上的四章。 列王记上的四章这边在讲到所罗门的智慧，那我们来看一下列王记上的四章的二十九节，二十九节这边这么说，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聪明和广大的心，如同海沙不可测量。所罗门的智慧超过东方人和埃及人的一切智慧，他的智慧胜过万人，胜过以斯拉人以探和马杰人的儿子西曼、贾各、达大的智慧，他的名声传扬在四围的列国。啊，这边就提了一些人的名字，那如果按照我们一般的理解，就是刚才所说的，可能就是在那个时代列王时代的时候所谓的智慧人，这些人是特别有智慧的啊，他们能够讲一些啊有智慧的话语来教导人如何来生活。那这边说到所罗门的智慧是高过这边所讲的所提到这些人。接下来在三十二节说他的箴言，他做箴言有几篇，有几句，
三千
句，然后诗歌一千零五首等等等等，然后天下列王听见所罗门的智慧都差人来听他的智慧话。那我们箴言总共有几篇呢？啊，三十一。所以以前我们在那个很多教会读经计划呢，常常就是会配一天一篇箴言，就刚好一个月就把它读完了哈。那可是很明显的，箴言这边不止有那个，就不是说三十一篇加起来，那如果要扣掉不是所罗门写的，应该也远远不够三千多句吧。啊，所以代表说这一本箴言呢是编辑过的，是整理过的，是找出那些特别的比较好的，那把它修订成书来把它呈现出来。所以这个就是箴言一开始部分，我们看到它的那个作者，另外还有两位作者是在箴言的最后面，一个是雅古尔，然后一个是利木伊勒王。那利木伊勒王这个在列王当中是完全没有记载这个人嘛？大家有没有对这个人没有人对这个人有印象，对不对？所以他应该不是那个什么犹太南北国当中任何那个王，应该不是没有这个，就是不是犹太人的王，可能是一个外邦人的王。那另外这个雅古尔呢，也是个谜样的人物啊，所以大家对他也不是很明白很清楚，就是说在这所谓的智慧人当中他算是有被命名出来的，所以就特别就是有名有姓的，所以特别被我们就特别把他列出来这边讲。那但是其实就最后这两个人到底是谁呢，我们不是很清楚啊，也不再去做那个推测啊，因为圣经没有讲得非常的明确。那我们知道说箴言的比较多的比较多篇的最主要作者是所罗门所写的。我们继续来看箴言所说的对象呢，对象有几种哈，一个是愚人 / 少年人，那这个时候少年人听了就不甘愿了，怎么把那个少年人跟愚人就放在一等，这是什么意思啊？看不起我们吗？啊，那其实这边讲的就是一种，就是想法太天真了，单纯的人，所以有没有那个比较年长的，但是也有可能是愚人，还是有，对不对？啊，那个就是说，那对那些涉世未深、想法天真的少年人所说的。那所以，对我们当中许多人，我们都还有许多值得学习的部分的话，那这其实都可以成为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要说啊，愚人跟少年人，那是那些人。跟我没有关系，我只要看的是看接下来说对智慧人跟聪明人说的部分，那就不对了。我们两种的部分都可以有所学习。那当然第二个部分就是说智慧人，所以箴言写不只是说要教导人而已，他也说智慧人呢来听还可以学习到更多啊。所以这边有讲到智慧人的也是一个对象，他这边第一章的第五节就是说使智慧人增长学问，使聪明人得着智谋。好，所以这个是连智慧人跟聪明人也要来听箴言，这是两个主要的大对象。箴言的目的呢是使人有知识， 啊，晓得智慧和训诲啊，分辨通达的言语啊，这是给人家让人家能够晓得，让听的人能够明白晓得。那晓得之后呢，接下来还有另外一个部分是行为，是使人处事领受智慧、仁义、公平、正直的训诲。但是叫人说，我们当我们明白、我们知道之后呢，我们还可以把它行出来。所以如果只是光知道的话，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实质的帮助，我要把它活出来。所以希望我们读真言的时候也能够比较多的呢去思考说，我要怎么样把它 apply 在我的生活上面，而不是读一读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对，是智慧的开端，然后对了半天之后都完全不敬畏耶和华，那也是没有用。好，真言的主题呢，其实我们真言是一个智慧书，所以它的主题是智慧。那获得智慧的方法呢，我们可以把它分成积极跟消极两个方面。一个是敬畏神，就是比较积极的方面。但当我们去敬畏神的时候呢，同时呢，我们也远离了恶，因为神没有跟恶在一起嘛。当我们去往神这边走，我们就远离了恶。这是一个真言的主题，那它有一个积极性跟一个消极性的地方。这边呢，牧师整理的三段话，我觉得非常好，是跟大家有这个分享。真言它跟人生的格言的区别啊，以前我就觉得说真言这个字词听到最后就觉得好像有别人讲的名言格言，好像也是一种真言的感觉。那其实我们从这边来看一下真言跟这些人生格言的区别在哪里呢？人生格言呢比较多的是那个来自人对一些事情的了解、思考、明白了，然后感叹，把它说出来，讲的东西也是通常大多都是对的，可是呢是出自人。那真言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神来的。然后真言特别指出神是智慧的源头，所以各种东西是从神的眼光来看，而不是从人的眼光来看。那所以虽然有时候有些东西我们觉得说，哎，在这生活的一些智慧尝试上面，我们会觉得说好像跟一般人讲的也都很像嘛，哈，比如说那个什么相近的邻舍强如远方的弟兄啊，只是远亲不如近邻呐 但是其实他基本观点不太同，就是真言，我们说整本书真言能够把人引到神的面前来，使人能够更加的信靠神，而因此蒙福。人生的格言虽然对生活很多帮助，但是却使人更加依靠人的智慧啊，这是这个有这个，所以很多东西虽然讲的好像听起来也是可以，好像从别的地方也听来，但是我们要晓得说，真言它的最大一个目标呢，是要让我们大家能够把我们的目光转向神，能够去敬畏神。我前一阵子回去台湾做一些那个大众运输的交通工具上面，发现哎也贴了好多跟圣经类似的话，结果居然扩说是某某什么法师说的，快气死我了。不过就是这些东西好像就是会被 copy 哦，代表说真言它其实是有许多人生智慧，好像是说你即使先把神放在一边的话，对我们人生一些那个言行举止还是很有帮助的。可是呢，我们要晓得说真言是从神那边来的。第二个呢是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真言一直强调是智慧来自一个人对神的态度，不是自己的才智聪明。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就是跟许多的外面的格言想法呢有一个不同，是真言是叫我们首先呢要先去敬畏神，要我们得智慧没有错，但是怎么得到这个智慧是要去敬畏神，而不是说来你来学聪明，你来学聪明，但怎么学聪明是靠你自己，不是哦。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句话，真言的三章五节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然后接下来说什么呢？不可以依靠自己的聪明。那虽然真言是一本教导我们要学习要得到知识得到智慧的书，但是偏偏他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不可以依靠自己的聪明。那这就是跟一般在外面人所悟出来道理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同，因为这边要我们先依靠神第一，那让神来把这样的智慧聪明赐给我们，教导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行。那这边有特别提到尊敬跟敬畏的不同， 啊，那尊敬你有可能会是避而远之型的。那箴言这边所说的敬畏呢，是一个有关系的形态的一种敬畏，所以代表说我敬畏神，我因为敬畏他的关系，我跟他，我顺服他，我听他的话，我跟他保持，我亲近他，我跟他保持一个关系，而不是说哎呀这个人是那个我对他是又敬又畏啊，畏到最后就已经退到很远，这不是箴言所说的那种敬畏啊。这我们要记得是箴言这边所说的敬畏是一种关系上的一种敬畏啊，是跟神有一个保持一个关系，当我跟他有这个关系的时候呢，啊，产生了这样的一个敬畏的心，我知道他的伟大，我知道啊他的智慧，他是智慧的源头，所以我去啊尊敬他，而且我也去顺服他，我也去跟随他来行啊。这是那个箴言这边所说的智慧，不是那个所谓的敬而远之的这种啊这种敬畏，请大家就是能够随时被提醒。然后呢，第三个这边讲到智慧带来的幸福生活，那当然箴言就说你如果这样子做，你就可以有什么好处，就可以有什么好处，哎，好像充满福分，听起来很棒。然后呢，就觉得说，其实就是读箴言呢，就是可以过好生活，得到生活的智慧，很好。这样听起来好像跟那个繁荣福音有点像啊，就是好像你来这个教会啊，你就可以那个生活。日子就是过得很好，然后得到许多许多的祝福这样子。那可是呢，那个其中有极大的差别在哪里？繁荣福音是以人为中心，然后箴言是以神为中心。箴言是要我们先转向神，敬畏神，然后幸福的生活是敬畏神的一个副产品，是非常自然的，而不是说我今天为了一个好的生活，所以我赶快来好好来读箴言。就像我以前常常跟有朋友分享说，我好久以前读过那个时代杂志写了一篇在介绍繁荣福音的文章，然后就是有一个人，他那个那时候生活经济遇到许多的困难，他做了一个对他人生一个很重要的决定。什么决定？说我要换教会，我换到这个繁荣福音的教会，因为去那个教会呢，这大家呢就非常的生活好像各方面就是那个非常体面，而且就是马上就有钱得到祝福这样子，所以我要改变我的生活方式，我要换教会。那请问这是以谁为主呢？以自己为人，对不对？所以这是以人为主的一种想法，但是不是箴言的一个宗旨。箴言是要把我们再带到神的面前，让我们借着敬畏神，借着跟神建立起这个关系的时候，而达到生活的这些福分跟恩典，这是敬畏神的副产品，是自然的结果。好，我们来看一下箴言的大纲。一开始呢就是前言与导论。那我刚才说我们今天只先看到第九章，对不对？那就是一开始的这个部分。那接下来箴言这边牧师是把它分成这个两集啊，其实这样分其实比较简单，比较容易啊。有一些书籍他还把它切得更细，那切得更细的时候，有时候看的就其实反而就是觉得比较头大一点。那这样子分我觉得挺好的，就是10章到24章呢是第一个部分，所以第一个部分前面都是所罗门的箴言，那到最后呢附几篇是所谓的那个智者之言呢，就是有一个所罗门的箴言，然后之后有一些附言啊附篇。然后第二部分呢是在西西家时代的时候所收集所鞭策，那个时候是从25章到最后31章9节，这是箴言的次集，到最后有一个所谓的那个副篇，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两个有提名的作者，对不对？可能到西西家那个时候呢，他们比较注重这个那个作者的名字就留下来了哈。有雅古尔的箴言，有利木伊勒王的箴言，然后第31章的最后那一段呢，是在讲到贤德的妇人，那算是一个就是跟之前的箴言的那个形态有比较不同啊，比较不同，所以这又把它分出来，是算成一个结语。那这是一个箴言主要的一个structure， 它的一个结构。它的结构，那我们今天要看的就是这个所谓的前言与导论，就是一章，那第一章到第九章。那第一章到第九章它有分这个前言，那前言是从第1节到第7节，导论呢是在 主要是在讲智慧跟愚昧这个对比，是从那个第一章的第八节一直到第九章的十八节。那我们来看一下箴言的读法。箴言呢，前九章呢是全书的导论，所以这个内容呢有智慧之道跟愚昧之道的比较。那我们读法呢有几个地方要特别来注意的，一个是连续性，就是这些经文呢，其实箴言从第十章开始呢就有很多的是这种就是会先讲说智慧人怎么样，愚昧人怎么样，就是有这种对比。但是它其实几乎是每一节都可以自己独立分开，但是呢在第一章到第九章的这几篇呢，它是比较是偏于有连续性的，它的这一节跟下一节是有一个连贯性，就讲的是比较文章式的感觉，就是有连续性的。所以我们读第一章到第九章呢要 keep in mind， 因为它有一个非常自然的分段，我们等一下可以看到，但是它基本上它的内容是有连续性的。之后的箴言比较多，就是你随便抽两句出来，它就是一个很独立的这种箴言。那这个是结构的不同的地方，所以这边一到九章有这个连续性，所以我们要注意上下文的含义。拟人化哈，这个是在箴言前九章的这个有这样子一个特性，因为他会把这个比如说智慧用这个第一人称出现，好像智慧变成一个人，对不对？然后如果到第九章的时候还有一个愚昧的妇人，然后变成愚昧也变成一个人了啊。那这些都是那个你，因为他很明显他讲所谓的愚昧的妇人，不是说哎呀在以色列国当中冒出了这么一个愚昧的妇人，然后在那边就是邀请大家来这边吃我所摆设的宴席，他是把愚昧啊拧人成为一个好像一个人物来在那边讲话。那所以我们看这个的时候呢，我们要了解箴言也是诗歌书的一部分，他写的是很像是在写诗句的题材，那所以他很多东西是抒发性，是表达一种意境的。所以如果我们把它拿来就是当教义性的书来读的时候，我们会比较容易陷入一些危险啊，因为它是一种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智慧在呼唤人，在第一章的地方，那第26到27节，那我们看26节就好。26节他本来是说智慧在呼唤人，叫人家就是叫大家要来回应他，要来亲近他啊，然后他就要做这些好事。然后但是第25节这边说那个轻弃我一切的劝诫不肯受我责备的人，你们遭灾难我就怎么样发笑，惊恐临到你们我必嗤笑。那这边就想说哎呀，所以这个大家如果没有亲近智慧的话呢，到时候我们出了什么问题呢，那个智慧就在旁边一直在笑我们啊，就是那个在那。但是我们要晓得说这是一种那个诗在写这种意境，所以我们不要想说哎，当我们对神的智慧有什么样子的回应的时候，那时候神对我们的态度是他会传话出来的。但是他因为他用一个拧人方式来写这个东西，所以他就有这个所谓的人物的那种感情跟表现。那这边的重点在于是说，我们如果不听智慧的呼唤的话，到最后他是不会理我们的，我们到最后会自食恶果。所以如果我从这个地方看这个这一篇的这边所讲的呢，我们重点应该抓在比如说在第31节说，所以怎样他们要必自吃自解的果子。这个是两条道路让你选择，你选择了这一条道路的话，那这是你自己得到的这个结果。那我们就没有把我们的 focus 放在说哎呀我如果选择错道路，那个智慧还在那边笑我，想到就气啊。这个我们就不要把它这个想成说这是它的一个真实的一种反应，我们要把它想是要把它理解是一个比较 figurative 的，因为这是写一个诗篇，而且它是用拟人化的方式来写。好，那还有一段呢，还有一个就是自然分段。我们既然说在第一章到第九章它有那个所谓的连续性的话，那我们就知道说连续性，那我要在哪里分段？那其实也不难，只要看到这个 看到我儿啊，或者是众子啊这些字眼呢，你就知道说它又是一个新的呼吁，你可以在那边来分一个段。比如说那个，我不知道你们的圣经，有些圣经它会帮你分段哦，还会帮你写主题，我不知道你们的圣经上面有没有写。像我自己的圣经啊，我第七节的地方呢，它就是第一章第七节，它就是上面空一行，下面空一行，就是把它自己列在那个地方。好，然后在我的第八节到第九节这边就是讲了一段，然后第十节之后就第十节到最后才又分了一段，因为它那边就是又讲了好像新的一个主题。啊，那其实基本上我们读这个部分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就是我们用我儿啊这样子的情形，就是哎这边我可以看它下面是不是在讲一个不一样的东西，可以以此来分段。那我们这个时候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第一章到第九章的结构，其实非常的奇妙啊，它其实是那个前后对照，那个余字分明啊。第一章呢，除了那个一开始的那个引言之后呢，它就是对少年人的呼吁，对不对？对少年人的呼吁，然后那个要叫第一章的后面是要警告说要避免财的诱惑。那不是最后，就是到那个十章，那第十节到十九节那边，是不是要避免财的诱惑？然后到第一章的整个第二十节到最后呢，是在讲到智慧的呼吁，是吧？那接下来就有两大块，二章到四章呢，这边在讲到那个遵循智慧的道路，讲的是比较正面的。然后五章到第七章呢，这边讲到避免愚昧的道路啊，有一个对比，但是五章跟第七章呢讲的是比较负面的。然后到第八章跟第九章好像又回来了，第八章就又是一个智慧的呼吁，对不对？第一章的后面是智慧的呼吁，第八章也是一个智慧的呼吁，有没有？然后第九章呢又是对少年人的呼吁，然后要就是要避免色的诱惑，因为这边讲到这个妇人要邀请人能够到他那个地方来做客啊，这是这样子的一个呼应。我们现在就是可以来一一的看箴言的第一章，那一开始就是引言啊，从第一节到第六节这个地方是在讲引言。那我们刚才已经说到了，就是那个愚人跟少年人，他的意思就是这个想法天真单纯的人。那我相信我们大家读过诗篇之后，应该对那个圣经的这种那个平行式的写法已经有一点都有认知了，所以有时候两句话写下来，其实两句话是一个意思，所以我们这边几乎是可以把愚人跟少年人画一个等号啊，就是这一类的人呢啊，就是想法天真单纯的这些人，要能够来听啊神的话语，听这个智慧。然后第七节呢是整个箴言的主旨，请我们大家一起来把这一句话念一次好不好？我们一起读，请：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那这是在整个箴言呢一个主要的一个主旨，就是要我们要敬畏耶和华。如果要得这个知识的话呢，我们首要的就是敬畏耶和华。那箴言一直叫我们要得到这个知识，得到这个智慧，那我们怎么去得到呢？我们要敬畏耶和华，这是智慧的开端。所以这句话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也可以把它背起来哈。接下来呢有两句话八节到九节这个地方说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母亲的法则。那这边讲到说 OK， 所以箴言教导我们就是要好好听爸爸妈妈的话啊，其实比较不是这种意思哈， 不然就是回家哪个父母就拿圣经说，你看圣经都这样讲了，要听父亲的训诲，对吧？当然是要听你的话，没有错哈。可是这边所讲的呢，是这些训诲、这些教训呢，都是从神而来，而且是一代一代非常的谨慎的传下来，是让我们得到人生的智慧。这些教导呢，它的权威性不是父亲跟母亲，而是从神那边来的。所以，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向上的金链啊，这成为你那尊荣的一个彰显。如果你能听这些训诲的话，那所罗门的这些箴言呢，许多是所罗门的老师教导他，让他那个学习明白应该怎么样过敬畏神的道路，过敬畏人的人生来走人生的道路。那也很多部分是所罗门自己悟出来，把它写出来的。所以这些教导呢，就是他们一代一代传下去。是非常谨慎的，然后这是让我们能够在人生当中得到福分恩典的。不过他这边的权威不在于父亲跟母亲，而是在于是从神那边来的话语传下去教导他们。好，那我们接下来来看，这个是恶人的引诱，是吧？好，我们这边有，我另外有做一些那个比较细的分段。那这其实也是有，就是刚才有提到避免财的诱惑，不要那个滥交恶人。那我其实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心中有一种感受啊。我们记不记得在后面有讲到说，耶和华所憎恶的有七样的那个？那我在这边看，好像这整段在形容人，几乎好像都中了那个。那后面所形容那个什么，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啊、图谎言、假见证啊、散布纷争，几乎很多部分都在这边就彰显出来，这是那个恶人的行为。那当然我们知道他主要的目的是要那个贪财，对不对？所以我们从这边读的时候呢，我们最主要我们要来看第十九节。第十九节说，凡贪恋财力的怎么样，所行的路都是如此，这贪念之心乃夺去得财者之命。所以这边讲到说，如果贪财的话就会这样。他有一个非常生动的一个描述，就是第十七节说，好像飞鸟网罗设在眼前，人不躲避。这些人埋伏是为自留的，是为自留己选啊，蹲伏是为自害己命。那其实这边讲的是一个讽刺，因为这些人他们是去设网罗的，所以其实是他们自己做的。然后圣经却说，好像飞鸟的网罗设在面前，自己能不躲避？其实他们感觉好像是我来设给别人，要赚取、要夺取别人的财物。可是圣经说，这是为他们自己设的。这些人埋伏呢，是怎么样自流己血？蹲伏是自害己命，因为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是自己害自己，然后得到这些钱财，你会害到自己的生命。所以这边讲到是说，我们不要去听从恶人的诱惑。另外一点最重要就是说，叫我们不要去贪财，因为这是会丧掉自己的生命。那有些可能不是今世的报应，可是神告诉我们说，你这么做就是要丧掉自己的生命，可以说是神在将来也有在这方面的审判。那当然我读这句话，我是会想到就是新约耶稣也说，如果人如果赚得全世界啊，赔掉自己的生命，那也是没有任何的用途啊。所以在这边说告诉我们，就是说啊，有一个东西对我们来说是很有诱惑力的，就是金钱。那有些人为了得到金钱，他可能会不择手段，想尽办法。可是圣经说，不要自己自设网罗，那这个东西是会害我们自己的。好，这是那个这边讲到说，要躲避恶人的引诱，不要滥交恶人，不要被引诱。那接下来从20节到33节，这边在讲到智慧的呼唤哈，智慧在呼唤人。叫人来听他的话，叫人能够来，这个地方是智慧的呼唤， 是非常的迫切的，好像就是说在街市上呼唤他，不是说来来来来来，就是在我家开个店啊、放个什么，他是在街道上面呼唤，所以是对什么样子的对象？所有的人，对不对？他在街道上面呼唤，非常迫切的，非常是希望有人来听这个智慧的言语啊。他用这个凝人法哈，那个23节这边讲说，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们啊，这个灵也可以翻成是将我的心啊，这是好像智慧呢，他在倾心吐意的在讲，我要把这一切，把一切的智慧什么都倒给你，倒在你当中，要将我的话指示你们。那所以你们这边就有开始讲说，如果不听的话呢，就会如何如何如何，是吧？这是讲到说，我们要如果得到智慧就能够存活，那我们如果拒绝智慧就败坏。我们如果来看一下，就是第29节，我们再回顾一下箴言第一章，我们说的这个箴言的主题是哪一节？是知识的开端，是不是？那所以我们再看29节这边说，你们恨恶知识，不喜爱敬畏耶和华，然后把这两个事情讲在一起，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当我们敬畏耶和华，我们就是喜爱知识，我们就得着知识啊，这是对那一节也是有一个呼应。我们特别来看一下那个32节这个地方，我觉得挺好玩的，就是愚昧人被盗必杀己身，然后愚顽人安逸必害己命。我说人家都安逸的，都也没有 mind my own business， 然后就还要必害己命这样子，好像也没做什么事情，就是好好活着嘛，就要害己命。所以这个问题不在于他安逸，问题在于他是愚顽人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啊看的时候，我一开始读的时候说，啊，就在那边安逸没做什么事情，也出事的感觉了。那重点是说，叫我们人要逃避愚昧的生活，逃避愚顽的生活啊！这个愚顽人呢，即使安逸呢，因为你人愚顽，你还是害了自己的生命。所以这边的问题在于这个人，不在于他现在那个时候所处的状况。唯有听从我的，必安然居住，得享安静，不怕灾祸。所以要听从智慧的话，才能够安然居住啊！这是那个一开始的那个智慧的呼唤。那这个智慧的呼唤呢，跟那个刚才说跟第八章是不是有所呼应啊？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就翻到第八章。第八章是不是也说智慧在呼叫啊？所以这整篇都是讲到智慧在呼叫的部分。那我这里就借这个机会我来提一下，既然我们看到第八章的话，就是至今呢仍然在教会当中还是有一些在这方面的争议，就是有人在讲说第八章是不是在讲耶稣基督啊。好，因为你们看到许多的字眼呢，许多的词句好像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啊。然后有人会看说那个到35节说，因为寻得我的怎么样，就寻得生命，也必蒙耶和华的恩惠。那这边就可能会有很多人会想说会把这个地方拿来做 reference， 那就是也是因为有很多人把这个地方拿来当耶稣基督的那个一个 reference 呢，变成被那个耶和华见证人抓到把柄，就说啊，你说这就是耶稣啊。但是呢这边呢第23节说，从亘古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被立。然后耶和华见证人说耶稣是被造的啊，大家知道他们的这个角度吗？好，那但是其实如果我们来看的话，比较新版的翻译在写那个智慧的这个他呢，他是有那个性别的我不知道你们的圣经，我的圣经的智慧的那个他呢 是用一个女字边的，是雌性的那个，用雌性的方式来表达智慧，在第二节，我不知道你们的那个，如果是比较圣经，如果是比较新的版本的话，它可能会有分这个那个，有没有人上面是有写女字旁的？哦，有一些人，那个圣经如果是买比较新的版本的话，可能会有这么写，所以代表说他这边讲的呢，其实是比较偏在讲智慧，智慧在呼叫，智慧要叫人来归向他，那得到智慧就得到生命。那如果我们硬要把它讲跟耶稣基督有关的话呢，那其实我们能够说的就是说，因为你得到智慧，你就能够认识神，你认识神的时候，你就可以得到这个生命，那得到这个生命是因为你对神的许多的真理你有所认识的啊。那如果要硬把它讲成是耶稣基督的话，我觉得就可能会有这方面的危险。当然这个现在在我为什么特别提出来，就是这种东西至今呢在教会里面还是有一些争议，还是有许多不一样的看法。那但是我们需要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要就是注意到这一点，要 be aware， 所以我们到时候在遇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去滥用它，我们至少知道说现在是有哪些说法，还是在哪些部分我要比较小心一点。那 again 我们这边是那个读经班，我们就没有再去那个好像去挖很深进去，要去看说明白这到底是怎么样讲，是到底是不是耶稣基督。但基本上我会跟大家说，这里如果我们读经的话，我们可以比较单纯的来看，就是他既然说智慧，我们就用智慧来看他。那旧约里面有很多的确是有影射到耶稣基督的部分，可是有一个重点是在新约里面有来解释这些东西比如说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和摩西的那个高举铜蛇这个当时我们读旧约的时候我们没有这个理解，但是当新约的时候，新约就会把它解释出来。耶稣说摩西当时怎样在旷野举起这个铜蛇，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所以耶稣自己都说了，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reference 带进来了那所以很多旧约东西如果是它跟耶稣有关系，很多新约地方会来做这方面的解读。那反而在那个箴言第八章那个智慧这一篇，我们好像没有看到新约上面有在跟基督有拿这些来做什么 reference， 但是的确我们也知道在那个万物创造以先怎么样，主就在那边，这是我们从别的经文知道，是说主本身就在这边，那我们就不需要说我要单单依靠这个地方来为我来解释说耶稣基督的存在。那所以我们是这个地方呢，我们最好是用一个比较单纯的方式，就是来看它是一个智慧的呼吁。那它呼吁是要我们能够得到它的话语，让我们就可以因此认识神。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翻回来来看那个第二章到第四章。第二章到第四章这边在讲的是那个遵循智慧的道路，那就是你们如果你们要这样子行，要这么做就会得福分。第五节我们再来看一下哈，你就怎么样明白敬畏耶和华，就得以认识神。所以敬畏耶和华可以怎么样认识神？如果我们敬畏耶和华的话，我们就得以认识神。那认识神的话，明白神的心意，明白神的旨意，明白神的救恩，明白神的真理的话，我相信这是可以让我们得到生命的方式，不是吗？因为神赐人智慧，所以在第六节这个地方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就是我们一开始说的这个箴言跟世上所有这些所谓的名人的格言呢一个不同的地方。因为箴言在说的这个智慧的源头是从哪里来的呢？在第六节这边讲到说什么，耶和华赐人智慧，然后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那所以如果我们读箴言的话，我们把这一句话放在心上的话，我们就知道说所有一些 知识、聪明、智慧呢，从神那边而来，它是智慧的源头。所以箴言要带我们，是带我们回到这个源头来敬畏耶和华，我们就可以得到知识，我们就可以得到智慧。他给正直人所留的是真的智慧啊，给行为纯正人做盾牌。那这边说的这个正直人呢，就是所谓的这种表里合一的人。神看重正直人啊，你所做的事情呢表里合一啊，神会给我们真智慧，那神会成为我们的盾牌。这边是这个箴言的第二章，那第二十节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句话，我们也可以一起来看啊。刚才说那个箴言的一个目的，一个就是让我们明白得到知识，另外一个是叫我们怎么样在行为上面能够把它活出来。所以在第二十节，第二章的二十节，我们一起来读：智慧必使你行善人的道，守义人的路。智慧呢会帮助我们，目的叫我们去做什么呢？行善人的道，守义人的路啊，这是那个遵循智慧的话，我们会啊走着这样子的一个道路。那我们接下来来看第三章，第三章这边讲到我听那个牧师的那个 audio 啊，他说建议大家把这十节都背起来。我想说那要不要这个考试来考这个背这十节这样这十题都出完了，对不对？刚好十节啊，没有，但是其实第三章这十节真的是非常宝贵的那个话语。那也有很多的诗歌呢是用这些经文写的，如果你们能够找到这些诗歌的话，就去把它学起来。有什么好处呢？因为你把它诗歌学起来的话，你就会背这些经文，因为唱歌比较容易背，对不对啊？所以其实有许多这方面的诗歌，这是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宝贵的话语。那我们来看，有三个东西可以把它连在一起。我而不要忘记我的法则，这边说了一个法则，你心要谨守我的什么诫命，所以有法则跟诫命。接下来在第二节说，因为他，这个他是什么呢？就是法则跟诫命啊，所以这是一样的这个东西。然后遵守神的法则跟诫命呢，可以得到什么福呢？年数与平安，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对不对？好，这是这边讲到说，如果我们遵行神的法则，谨守神的诫命的时候，我们能够得到生命的年数与平安。所以这是第一个福，这十节里面，这边它几乎是每一段，就是在每两节它就会讲说，你这样子行就会有什么样子的福，是不是？大概有十节，我们可以来看一下，那是非常宝贵的应许啊。接下来是说，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意思就是说这个慈爱跟诚实呢要成为我们一生为人处事的一个法则啊。以我们做人呢就是要以慈爱跟诚实，那这样子的话会有什么好处呢？OK， 在哪两种人面前？哦，在这不是两种人，因为神就是神啊，在神跟世人面前，在神跟世，这不只是说在神的面前能够蒙恩宠，在人的面前也能够蒙恩宠。为什么呢？因为你在你的行事处事呢，你是以慈爱跟诚实。那有时候人太诚实，就是好像那个。一开始人家可能别人对你的反应可能不是那么好，可是你如果一直遵守这样的原则，你不只有诚实，你还有慈爱的话， eventually 是别人会看到你的内心是这样子的，是会对你会有恩典的，会恩待你的。以慈爱和诚实，那我们就可以在神跟人面前都能够蒙恩宠，而且有聪明。那接下来我们来看自己本身非常喜欢这一段话，是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那有什么好处呢？ 他必指引你的路。那很多人就觉得说，神的旨意是什么？每天在讲说，我们要听从神的旨意，听从神的旨意，但是我又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那不知道说神要我怎么走。那这边就很明显的把这个我们要怎么知道怎么走的这个方式 instruction 告诉我们要怎么样呢？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一切所行的事情上面都要认定主，认定神，那他就会指引我们的道路。所以我们在许多的事情上面呢，我们要来想说，我这件事情我做下去，我有没有尊荣神，我有没有认定神他就是我的神，我是他的儿女啊。当我都有这样去思考的时候呢，他一定会指引我当行的道路。好，那接下来呢，说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怎么样？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那这会怎么样？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好，所以这边讲到说要谦卑的敬畏耶和华，然后要远离恶事呢，我们就怎样全身都得到滋润的，神呢医治我们的肚脐，滋润我们的白骨。我不知道肚脐是有什么一个特，我从小我奶奶都教我们，那个睡觉盖被子，你最少要把肚脐盖着啊。然后那个有时候肚子痛什么抹药都抹在肚脐那附近，但我不是很明白这个肚脐的一个特别的功用啊。但是这边我们可以知道，它所形容的是说让你全身都得到滋润，都得到好处，比较在 physical 上面的。那接下来呢，在第九节跟第十节说，你要以财物还有出熟的土产尊荣耶和华，那这样你的仓库必怎么样充满有余，你的酒榨有新酒盈溢。这个好处呢，就是仓库要充满有余，这个感觉好像是一个非常冲突的东西，对不对？我都已经给耶和华了，我的仓库怎么还会有余呢？但是事实上就是这样子，对不对？这是神他的一个应许，就是你先把那个，你先把金钱拿来尊荣神，神就赐福你。那这是一直是圣经的这个教导。其实那个周五我在那个团契当中分享的呢，是在分享说一个人跟随主的那个要付上的代价。然后好像主说，人如果没有爱我超过胜过父母儿女等等等等等等等，就不配当我的门徒。那听起来好像是我要舍弃，对不对？可是主又说，如果为我那个舍弃这些的呢，没有不在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好，这感觉好像是我们是要丢，这是神的道理，很奇妙，感觉好像你要舍弃，但是神是为了让你舍弃，能够让你来得到更多。那在金钱的方面也是一样，这其实关键就在于说，我们是不是抓住我们的信心，是不是抓住这是一个全能的神。如果他是赐万物的神的话，那把这些东西给神，那神那边拥有一切，神喜悦我，自然就会在我的物质上面也来祝福我，也来供应我。那更进一步，刚才我提到那个跟随主的话，如果我相信这是一个全能永生的神，那我把一切都放弃掉，先跟随神，然后把我的这些家人朋友，我的一生都交托给神，我相信让他来处理，比我自己处理好多了，那神就赐福了。那在许多事情上面呢，我们就得到更大的福分。所以这个是在告诉我们，对神应该要有了一个信心。但是当我们越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就越能够有这个信心。如果我们对神的认知片面不够的话，那就是比如说你常常就觉得说，神是一个很好的神，听祷告，然后他就是时时刻刻帮助我，扶持我。但是遇到一些比较大的困难的时候，就是说神啊，这个很难耶，但是还是希望你能够帮助我，扶持我。那到最后渐渐的，有时候心里面的那个信心就开始软弱不足了，因为我们一直看的就是说神在我身边帮助我，扶持我，但是就忘记说如果我们去认识神的话，就忘记说这是一个造物的主宰， 是一个宇宙万物的神，是一个全能的神，是那个在我们里面比世界更大的。那所以对神有一个全面认知的时候呢，可以帮助我们对神有什么样子的信心啊，有什么样的信心我们就可以去过什么样子的生活。好，这是这个第三章的这五个福，我们特别把它提出来来讲一下。那有一个地方特别要讲的，就是第27节这边讲到说，那个您的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辞，然后就要怎么样，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所以有些人就说啊，对啊，所以我行善你要去找个哦，他是应得的才，你不应得不给他。所以我们会去解读这个，这边所谓的应得人就是说需要的人，是他应该要，因为他就是因为他需要，所以他才应该要得到。所以这边所说的这个应得呢，是说要去给需要的人。那这边跟那个接下来在第六章的讲的呢有一个对比哈。啊，这边是说我们如果有钱有能力的话，那个就要在那第三章28节说，基本上就是说借钱嘛，对不对啊？28这边基本上讲是借钱。那圣经基本上就叫我们有能力的话就可以借人去帮助别人，但是呢第六章的第一节说什么呀，不要作保啊。这是两个观念，两个原则，感觉好像又是很冲突，但是其实是在爱心然后跟智慧方面有一个差别。一个就是神要我们过一个有爱心的生活啊，我们去帮助别人，但是又要有智慧的啊，不要没事呢去找事做，然后那个把自己陷入，因为这边在第六章这个地方就讲到说做保的困难，或者做保会遇到的难处是什么？因为我们就被缠住了啊，我们就被绑住了，那我们落在朋友的手中。所以他说，而且你这样子到最后变成要自卑，要去恳求你的朋友。这边是讲到说做保会带来的坏处，可是圣经却又告诉我们说，当你有能力去行爱心的时候，你就应当去行啊。一个是慈爱的行为，一个是人生的智慧。那其实在第六章这边是没有讲到说你禁止你这么做，只是说你这么做就是给自己找麻烦啊，它有这样子的坏处。好，我们再稍微翻回来，在第四章的地方，第四章呢，从那个，对，第四章也是一样，是在讲那个遵循智慧的道路的一部分啊。那我想要提的是第三节跟第四节，哦，就第三节就好。第三节说：“我在父亲面前为孝子，我在母亲眼中为独一的娇儿。”这句话忽然间冒出来，觉得怪怪的，好像有点 out of place。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是谁在讲话，就是说众子啊，要听父亲的教训，留心得知聪明。然后之后说，我在父亲面前为孝子，在母亲眼中为独一的娇儿，就是代表在讲的是说他是听教导的。我们记得刚才在第一章我们不是有讲到说要听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母亲的法则吗？啊，这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样的一个啊人生的智慧，从神那边来的话语一直传承下来。所以这边说众子要听父亲的教训，然后我呢现在讲话这个人呢，我本身在父亲面前为孝子，在母亲眼中为独一的娇儿，这个在讲就是说我是听话听从教训的人，所以现在我的众子啊，你们也应当听这些话的意思。好，第四章的23节，哎呦，时间已经，好，哎，我怎么觉得还有什么十几分钟的感觉？好，第四章我们来看一下，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怎么样？由心发出，所以我们要把心归给神，让我们一生，我们人的心呢是什么样的心，我们的行为就这样子行出来啊。所以接下来我们没时间，我们要很快讲的是接下来第五章到第七章，就是在讲这个避免愚昧的道路。 避免愚昧的道路，这边就特别介绍了一个人物叫做淫妇，有没有？啊，这是啊，这边讲的是说我们要避免他。我特别跟大家提的第五章的15节到20节，第五章十五节到二十节这边讲到的是一个婚姻中的信实，不要被淫妇引诱了啊，我们要在婚姻上面要有信实啊，这个地方啊，在那个在第六章的最后也是一样，在讲到说我们要在婚姻上面要有信实啊，不要去跟人家行淫，因为穷人呢去偷东西呢，人家还会不藐视他，只要他把钱赔了就好。可是你去行淫的话怎么样呢？你这个羞耻不得涂抹，会上吊生命，然后那个你虽然去还很多礼物都不肯罢休。这边要警告我们，就是要远避淫行啊。那中间插了一段第六章的第六节到第十一节，非常生动非常有趣的，是在讲到那个什么样要勤劳哈，懒惰人教会最近很多蚂蚁的问题，对，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不要再丢食物，不要你吃完东西一定要收拾干净，然后不要桌上收拾干净，桌下也要收拾干净，因为那个蚂蚁无孔不入，蚂蚁非常勤劳哈。那我这个礼拜跑来教会两次，那个fire alarm叫了，然后我们研究了半天，我还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现在唯一能够想到，可能就是蚂蚁爬到那个 smoke sensor 里面，才会让它叫。Anyway， 所以蚂蚁非常勤奋，叫我们要那个学习蚂蚁。好，那第九章呢？我再三十秒钟。第九章是一个比对，我只想跟大家说第四节跟第六节，那第四节跟第五节这边讲的呢？跟第十五节到十七节讲的有没有一样啊？都说那个要叫人来吃，对不对？谁是愚蒙人可以转到这里来啊？那结果接下来要吃的东西就不一样了，一个是我的饼，喝我调和的酒，然后另外那个是怎么样？拖来的水是甜的，按吃的饼是好的。啊，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对比，我觉得写得非常有趣。这边就是在智慧和愚蠢之间，我们要有一个对比。我们现在要发考卷哦，今天呢，我其实是故意是跟大家讲说，今天是带回去写，可是下个礼拜呢，下个礼拜要在这边考啊。带回去写的原因是让你知道说大概会考什么样子的东西，所以你就知道说下个礼拜来你们要读到什么样的程度。好，那我们今天上课到这边，谢谢。啊，好，结束祷告。我想说我有开始的祷告。主啊，求你把智慧赐在我们当中，让我们也对你的智慧有一个渴慕的心。主，真是让我们首先对你有个敬畏啊，让我们借着敬畏你，主啊，能够来明白你的旨意，明白你所要教导我们的智慧知识。主啊，让我们所行的，主啊，是在你的面前也在人面前都能够得蒙喜爱。我们求你祝福我们，让我们得到这样子的恩典，与我们同在，奉主的圣名祷告，阿门。